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记者 Lauren 陈龙。最近几年，低碳、断食、排毒、清洁饮食等名词层出不穷，不仅充斥着社交媒体，也渗透进了超市货架和家庭餐桌。然而，在琳琅满目的健康标签背后，澳大利亚人却面临着愈发严峻的肥胖挑战。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的数据，约三分之二的成年人正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相关的慢性病风险正在增加。一项最新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困境的根源。由美食平台 taste.com.au 发起了一项最新调查，对50位注册营养师进行访谈。结果显示，多达 76% 的受访营养师认为澳大利亚人在吃什么更健康这一问题上感到困惑。营养生物化学博士利比维弗指出，这种困惑主要来自营养信息的过度传播与相互矛盾。Taste 的研究指出，让人们改善饮食习惯、吃的健康营养的最大障碍就是不准确的信息以及信息过载。许多关于营养的信息实际上相互矛盾或令人困惑。第二大需要解决的障碍，我认为就是人们需要牢记一点，那就是自己值得被好好照顾。有些人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关爱和照顾，而这种观念往往会成为他们追求健康饮食的又一障碍。调查发现，最普遍的误解是碳水化合物本质上有害或者会导致体重增加。高达 88% 的营养师认为这是他们工作中遇到的最大迷思。其次，约有三分之一的营养师指出，跳过正餐仍被部分人视为减肥手段之一，而约五分之一的营养师发现排毒或清肠饮食仍被不少澳大利亚人奉为健康必要环节。这种普遍的困惑不仅阻碍了健康饮食习惯的养成，也加剧了公共健康问题的复杂性。
I think part of the issue around people perceiving that carbohydrates are bad.
人们认为碳水不好，很大程度上与糖的摄入过量有关。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谷物或者土豆，而是每天大量进入餐桌的精加工食品。这类食品当中的添加糖和精致淀粉，才是导致肥胖和代谢疾病的根源。在社交媒体上，碳水化合物常常成为饮食健康的靶子。然而，科学研究早已证明，碳水化合物并非健康的敌人，而是人体主要能量来源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摄入什么样的碳水，以及用何种方式摄入。在接受 SBS 普通话采访时，悉尼注册营养师王田博士特别提到了一类近年来在营养学界广受关注的健康碳水——抗性淀粉 （resistant starch）。这种淀粉的特点是无法在小肠被消化，而会进入大肠被益生菌发酵利用，从而发挥膳食纤维的作用。
Resistant starch， 它就是一种，就是不能被小肠里的消化酶或者不能被消化的一种淀粉。然后这种淀粉它到达大肠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膳食纤维，然后被大肠中的就是那些好的细菌发酵利用的。然后它的特性就是像刚才提到的，第一，因为它不能被消化嘛，所以它不能就是迅速的分解为葡萄糖进入血液，所以它其实可以降低食物本身的升糖指数。然后因为升糖指数是取决于就是你有多少糖在你的食物中，然后它有多快的去被消化，但是因为有抗性淀粉在，它就会降低你消化的速度。然后第二个呢，它就是可以促进肠道的健康，因为它不能被消化，所以它会反而是会被大肠中的那些益生菌利用起来，会发酵是变成它们的食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产生一些短链脂肪酸，然后它有助于维持就是肠道的健康。还有第三个，就是因为抗性淀粉它不易被消化，所以它停留在你胃里或者肠道里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呢你会相对来说你会增加你的饱腹感，所以这有可以就是帮助你，因为你更饱了，所以你可能有可能会减少你的能量摄入，所以对体重控制有可能是有帮助的。
换句话来说，并非所有的碳水都等同于风险。适量的全谷物、豆类、煮熟后冷却的米饭和土豆等都可能成为抗性淀粉的重要来源。王博士指出，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快速发展，未来或许会改变公众对碳水化合物的固有认知。事实上，澳大利亚膳食指南也一再强调，主食应该以全谷物为基础，而非完全排斥碳水。世卫组织更将膳食纤维的摄入视为预防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和部分癌症的重要手段。王博士强调，关键不是少吃碳水，而是学会选择和搭配。
第一个就是烹调和冷却了，就是我们煮熟以后可以先把食物放凉，放凉以后呢，然后你如果可以把它放在冰箱里过夜的话呢，就会更好，就是冷藏会更加常用，但是你冷冻也可以，然后过夜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复热这个食物，但是中间就是要注意，就是因为它过程中就会产生抗性淀粉，但是如果说我们复热的时候就是过度加热了，那么抗性淀粉呢也可以重新转化为可消化淀粉。然后还有就是含水量啦，也会影响抗性淀粉的形成。就一般来说就煮熟的食物在冷却过程中如果能保持一定的湿度，可以更有利于就是抗性淀粉的形成。然后如果你反复加热和冷却食物，它也可以增加抗性淀粉。但是如果你反复加热然后又冷却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就食物中，因为它有些像维生素，它会因为你加热的过程中，它可能就会被分解掉，然后你就反而让你的食物没有那么有营养吧，所以就是中间有一个取舍。对，
尽管专家们提出了明确建议，但真正落实到生活层面仍面临挑战。Taste 的调查显示，澳大利亚人对健康饮食的认知与实践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很多人尝试过极端节食或短期饮食法，但收效甚微。维夫博士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小而持久的改变，例如在日常烹饪中减少添加糖，在办公室午餐中引入豆类和蔬菜，通过冷却处理让土豆和米饭自然生成更多的抗性淀粉等等。相较于彻底的变革，小而持久的改变更容易接受和坚持，也更能对人们的健康生活产生积极影响。96% 的营养师建议将蔬菜作为首选食物，其次是豆类和豆制品，以及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这些都是应该纳入饮食的前20种食物。西兰花被80%的受访营养师选为首选的基础食物，它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价格亲民。所以说，回归基础食物，选择这些简单又营养的食材，对我们的健康大有裨益。从政策层面来看，公共健康专家也呼吁加强营养教育，以减少虚假或片面信息的影响。营养学者普遍认为，学校、社区以及医疗体系需要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而不仅仅依赖个人去甄别真假信息。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而言，这一话题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传统饮食习惯往往以米饭、面条为主，而这些食材在西方营养话语体系下容易被妖魔化。然而，如王田博士所强调的，并不是所有的淀粉都要被拒绝，关键是如何烹饪和搭配。
有时候会带饭做一些 meal prep， 然后你其实是可以做一些什么类似于土豆沙拉什么的，然后你冷却后的马铃薯，它其实就已经产生了抗性淀粉了。然后你再直接去吃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有抗性淀粉。或者说可以尝试，如果你要带饭的话，可以煮一些米饭啊，或者意大利面。然后你再去加热，只要你注意不要去复热的太过的话呢，它其实中间也是有抗性淀粉的，就是它吃起来的话，就是你冷藏以后再加热的米饭跟意大利面会比你直接吃的升糖指数要低。绿香蕉就是没有完全成熟的香蕉，它有更高量的抗性淀粉，然后随着香蕉成熟呢，抗性淀粉就会转化成可消化糖类，但是这个就取决于个人口感，因为我个人觉得它吃起来是有一点涩涩的。对对，就看你就是可能它要熟快熟的那一两天，然后如果你想多一点抗淀粉，你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马铃薯啦、米饭啦、意大利面，还有就是豆类和豆制品，比如说像 豌豆啊、芸豆、扁豆、鹰嘴豆这一些食物本身就有较高的抗性淀粉，但是就是同时也是要提醒，就是因为有些人的肠胃它确实不太受得了太高的膳食纤维，然后豆类又是比较容易产气的，它原因就是因为它含有大量膳食纤维，然后会被细菌利用作为原料，所以就是在你逐渐加这些食物的过程中，你就要看自己身体的反应能不能适应。然后就全谷物啊，比如说像燕麦啊、糙米、大麦这之类的，还有就是玉米，煮熟玉米冷却以后，它其实也是可以产生抗性淀粉。还有就是可能市面上一些高抗性淀粉的专门食物了。
在全球肥胖与慢性病高发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的饮食困境折射出一个更广泛的健康议题：如何在信息过载、饮食时尚与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平衡？可以说，没有绝对的垃圾食品 junk food， 有的只是垃圾 junk 和食品 food 之间的区别。为了健康，我们应该多吃食品，少吃垃圾。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